今天我继续这个我称为救人已死的教导系列，我曾多次涉及到这个，但我从来没有详细讲解过。这是我写的一本全新的小册子，这是一个简短的概要。我们免费赠送这本小册子，但你可以获取我的教导。这将是一个为期四周的教导，我在这里做电视教学。我们现在在第三周的中间，我们有 CD 和 DVD， 还有 U 盘，涵盖了 CD 和 DVD 的内容，需要一些费用。我鼓励你们去获取这些材料，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事情是大多数信徒不明白的。正因此，人们无法体验到耶稣所赐下的丰盛。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道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得于神的性情有份。可见凡属生命和敬虔的事，都是因认识神而临到我们，而这是大多数人不认识的一些事情。他们认为自己精神分裂，他们仍然有罪性、罪恶的救人的身份。只有当他们到了天堂，他们才真正开始明白并得到他们救恩的全部好处。我们将会得到身体和思想情感的救赎，但现在你救恩的三分之一已经完成，在灵里已经完成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些事情，你将无法使它彰显，你不能释放你并不拥有的东西。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的启示，所以这些都很关键。我不打算用今天整个课程的时间给你复述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内容，我只是想向前看，这样我们才能有所进展。还是那句话，请拿到这些材料，这本小册子是免费送给你的礼物。我昨天讲到了罗马书七章九节，我只是稍微提了一下。第九节说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借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注意这里的说法，他说罪又活了，他没有说罪就来了，而是说罪又活了。这意味着罪已经存在了。两周前我讲过这个，当罗马书里讲到罪的时候，并不是在说具体的罪的行为，而是在说导致我们有罪行的那个罪恶的本性。所以这说明保罗曾经有过罪恶的本性，但这并没有归咎于他，他是死了，他没有功能。但是律法来到，罪复活了，我就死了。这可以解释一些事情。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，如果一个孩子在明知违背神的特定年龄之前就去世了，有些人称之为问责年龄，这是一个常见的宗教术语，用来指这个。有些人试图给他定个年龄，我不相信你能把它明确在某个特定的年龄，它可能会更早出现在一些人身上。有些人可能有一些精神问题，智力迟钝，或者他们天生有障碍。我认为他们不存在问责年龄或律法到来的时候，所以不会被归罪到像这样的人身上。但对一个孩子来说，有一个特定的时间，你跨过这个门槛，你知道你得罪了神，而不仅仅是得罪了你认识的人。至于我，我个人的见证是，在我八岁时，那是我第一次明确的相信我自己有罪。当然，这绝对不是我第一次犯罪。我扔过东西，我做过坏事，我是一个典型的孩子。我做过错事，我自私，我和哥哥打架，我说过坏话。我不是说这是我第一次犯罪，但我记得我八岁的时候突然意识到，我所做的不仅仅是不顺服父母，这不仅仅是不顺服某人或权威，我是在得罪神。我八岁时意识到了， 那是在一个周五或周六，我很苦恼。星期天我去了教堂，听到牧师布道，这让我非常震惊，因为我基本上只是认为，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不错的人，那你就会去天堂。如果你还好，就像有一个支点，一个天平，如果你的好超过你的坏，那么你就能上天堂。我是一个相对不错的人，即使在8岁的时候，我认为我能上天堂。但是当我周日去教堂的时候，有个牧师他讲了一篇名为《地狱之旅》的信息。我记得这篇信息，他经历了地狱，看见人说出他们的名字。他说的是我在电视上见过的人，我知道的人。他提到了一些名人，一些富人，一些在世上看起来很好的人，但是他们与神没有关系，而他们就在地狱里。不仅有强奸犯、杀人犯之类的人，而且地狱里还有好人，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。他说到这一点，突然间我突然明白了，不是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，是被赦免的人，那些接受了耶稣赐下的宽恕的人，他们上天堂。那些不接受来自耶稣救赎的人会下地狱。那里有坏人，同样也有好人。不接受耶稣作为自己救主的人会下地狱。不管你究竟是好还是坏，当我明白了，就像我说的，就在那之前一两天，我终于明白了。我不只是在违背人，违背我的父母，不顺服他们，我是在违背神。当我明白了并意识到这个，除非我悔改，否则我会下地狱。我做完礼拜回到家，我记得我对我爸说，你再给我讲一下。他给我讲了什么是真正的救赎。8岁时我在我的卧室里重生了，我爸爸把我带到神的面前，从此我改变了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做过一些错事，我违抗了父母的命令，我做过坏事，我自私了，我伤害别人，我打过架，我做过错事。但假如我在律法来到以前就死了，在我知道我是违背神，不只是违背权威。如果我在那之前死了，我相信我会去天堂，因为神不会在没有律法的地方把罪归给我。罗马书5章13节是这样说的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上，抱歉，撒母耳记下第12章，大卫的孩子死了，因为他的罪，这个孩子死了。大卫说，我必往这孩子那里去，这孩子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虽然犯了大罪，神赦免他。大卫是得救的，而他说，我必往他那里去。那个孩子不在地狱，那孩子在天堂，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看到。所以在此之前的孩子，在他们具有这种认知，知道自己是在与神对抗，如果他们在那之前死去，他们的罪就不会被归罪于他们，他们就会进入神的同在。但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，就像保罗在这里说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。这并不是说律法不存在，律法确实存在，但对他来说还没有运作，他没有故意的、刻意的、出于自由意志的违反律法。他可能做了一些错误的、自私的事情，但他并没有直接得罪神。事实上，圣经上说，违背律法就是罪，所以你必须先有律法，它才能被认为是罪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样的时刻，当你越过了那个门槛，你知道你不仅违背了父母或权威，而且违背了神。你明知所做的是错的，可你还是会去做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那就是你与生俱来的罪性。 但某种意义说，他在律法来到之前是休眠的。当那一刻你违背了神的律法，你违背了你明知神告诉你不要做的事，在那一刻罪复活了，你就死了。如果一个人在那之后死去，而他们没有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主，他们就会下地狱，不在乎他们是否比我更好。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嘿，这些都是很棒的陈述，但这正是这节经文要表达的。现在有人在看这个节目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，你在看基督教节目，但你不是基督徒。你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，你在想，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，所以神会接纳我的。这不是真的，你生来就有罪恶的本性，并不是你个人的罪行把你送到地狱的。你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与神是分离的。当你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故意违背了你知道神叫你做的事，就在那一刻你的罪性就被算你有罪了，那就会送你进地狱。地狱里也会有好人，你需要确保你不是其中之一，你需要承认耶稣是你个人的主。我们会在屏幕上显示一个号码，我们在美国的电话中心，我们在英国和南非的电话中心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不同地点都有电话中心，你可以打电话，有人会和你一起祷告并指导你具体该怎么做。但你需要确保你的罪得了赦免，那是由耶稣偿还的，但你必须接受耶稣为主得着赦免。所以我鼓励你去打屏幕上的电话，确保得救。第十节经上说，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。记住，在前一节经文说，当你违背了律法，当律法来到时，罪又活了，你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。我在星期一的节目中详细提到了这一点，但是人们认为律法是为了打破罪在你生命中的统治，这不是真的。律法的赐下是要叫罪活过来，并且杀掉你。你已经被判了死刑。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认为是我的所作所为让我处于神的愤怒之下。不，我们生来就与神分离，我们生来都有罪恶的本性，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判了死刑。再一次，他没有被执行直到你故意犯罪，否则这不会对你生效。但是当你跨过这个门槛时，我们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，而律法是为了放大这种死亡，向你展示你的罪恶本性，并向你展示你不能靠自己从罪恶中解脱出来，你需要重生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如果你用律法来达到那个目的，那么律法是好的，它是要显明你的罪，使你从自义中回转，好让你接受救恩。但他说，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让我给你看一下 AMPC 译本。他说，因为罪趁着机会从诫命中获得激励，抓住我。引诱、诱捕、欺骗我，并将其用作武器，杀死了我。嘿，好厉害！再一次，这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。大多数人认为神颁布律法是为了告诉我们该做什么。感谢你父告诉了我。不，律法，神制定律法是为了告诉你，你是如此的糟糕，你永远达不到神完美的标准。这是完美，他给了一个没人能达到的高标准。就像如果你能想象有人走进一个房间，拿着枪说，任何不能跳起来摸到天花板的人，我就杀掉他。假设你在一个体育场里，天花板是50或100英尺高，就算是迈克乔丹或者某个篮球运动员可以跳得比你高，但我可以保证他跳不了50英尺或者100英尺高。如果你最低要求是你必须摸到天花板，那么所有人都会死。某种意义上，这就是神所做的。有些人想， 我可比那边那家伙强，这就是法利赛人综合症。他上殿里去祷告，看见一个税吏在那儿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周进食两次，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，我可不像这个人。他或许活得更圣洁一些，但如果完美是最低要求，就像律法说的那样，那么法利赛人跟税吏一样有罪。就像那个人说，你要跳起来摸到五十英尺高的天花板，如果这是最低要求，那我们都完蛋，我们都死了。这就是律法来的作用，律法来告诉你一个完美的标准，这个标准高于你所能达到的标准，如果你能很好的遵守，律法就会让你活。这是接下来的经文说的，唯一完美的遵守了律法的人就是耶稣。有些人会想，我做的并不完美，但我做的比大多数人都好。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所以你不能只做一百件中的九十九件，你得一百件全做到，你必须得一百分。如果你只错过了一点点，那么临到你的是诅咒，是死亡，而不是祝福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所以这里说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第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看，保罗并不是反对律法，律法是伟大的。如果你用它来达到它的目的，它的目的就是显明你的罪，使你离开自义。但如果你被蒙蔽了，你想，好吧，我不能遵守全部的律法，但我可以遵守一部分，所以我要做个好人来赚取救赎，那么律法就会杀了你。律法告诉你，就算你在一百件事里做对了九十九件，只要你做错了一件，你就会到地狱而不是天堂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所以在第十三节中说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这是在向你们解释律法的目的。律法的设立是为了放大罪，使罪显得恶极，显明你是何等的坏，以致你不再依靠自己，而要依靠救主。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大多数教会还在传讲律法，甚至是对基督徒。你若向失丧的人传讲律法没问题，因为他们在审判之下，律法会叫他们知道自己的罪，呼召他们转离罪来归向神。我们仍然需要律法，我们仍然需要实践，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错的标准来告诉人们，这是不正确的，这是正确的。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第七节说的。如果你让人们放任自己，他们会说，我是个有男人身体的女人，或者我是个有女人身体的男人，或者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和同性发生性关系。当放任人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变成这样，因为基督徒们并没有照神所吩咐我们的做盐做光。如果你放任人们自己，他们就会开始男人和男人、女人和女人发生性关系，他们会给四岁的孩子青春期阻滞剂做变性手术，然后毁掉他们。他们会开始犯奸淫，他们会撒谎，会欺骗，会偷窃，这是人的本性，这就是罪性。如果我们没有律法来显示一个人的对与错，就会有人把自己和别人比较，然后想，我比这个人好，他们自认为他们能行，所以这些人需要律法。有一次我在一家度假酒店办聚会，房间里大约有两到三百人，我正在讲道，一个人从外面经过，他只是住在那家酒店，他在外面停下听了一会儿，然后走进来听，然后在我讲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站起来开始对我大喊大叫，告诉我他不认可。我试着和他说话，但他嗑药了，所以我就命令他坐下住嘴。 这个人就像那样扑通一声坐下，整个聚会他都坐着。聚会结束后，他走过来和我说话，我对这个人说，神爱你，神可以让你自由，神可以改变你的生活，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捆绑。我告诉他神的良善，这个人只是回答说，我不需要神，我就是神。他说我就是神，神无处不在，神在地毯上，神在天花板上，我们都是神。这家伙被蒙蔽了，他磕了什么药？所以我开始跟他讲神的良善。但是当他认为自己是神，不需要神来拯救他的时候，我换个方式，开始用律法对付他，使他变得罪大恶极。就像这节经文说的，然后我开始斥责他，你真是恶心至极。我说，你怎么敢这么说你的神？我告诉他，你要对神交账。我拿出律法加给了这个人。你知道吗？就在几分钟后，他坐在那里哭着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吧，神啊，你可怜我吧。看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律法是给那些认为自己能行，不需要救主，觉得自己够好的人，那就是律法的目的。就像这里所说的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然后他继续说，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。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，你可以说律法是完美的，但我并不完美。你可以说律法是超自然的，但我是属肉体的，我只是自然的。赐下律法不是要叫我们得自由，乃是要捆绑我们，显明我们需要神。可悲的是，今天仍然有很多很多基督徒仍然试图通过遵守律法，遵守所有这些规则和条例来与神建立关系。再一次，做正确的事对我们是有好处的，但你不能基于遵守律法来与神建立关系。